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亲爱的弟兄姊妹，又是查经法的时间了。那么过去呢，两回我们就和大家谈了三明治的写作结构。今天开始呢，我们连续几回就会和大家呢谈一谈历史文化背景在查经当中的重要性。那这是我们要讲的最后一个释经原则了。
是，那这个历史文化背景的范围是很多的，包括了宗教、经济、政治、饮食、风俗等等，那我们就会逐一的和你来分享。不过在开始讨论每一个的不同范围之前呢，我们首先就要了解研究这些的历史文化的原则还有步骤。
那圣经其实就是最好的了解历史的一个途径啊，摩西五经啦、历史书啦，以及新约的福音书、保罗的书信等等，都能够帮助我们掌握历史当中的一些资料。那这也就是说呢，圣经任何一卷书或者是任何一段经文都能够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
那么怎么样才可以从圣经当中找到这历史的资料呢？那当弟兄姊妹您来查考圣经的时候，就要留意有九个问题你可以来问的。透过这九个问题，你就非常的可以容易的找出经文的背景和历史了。
哇，九个问题很多啊，那么请弟兄姊妹要留心的听，那么最好也记下来。第一个问题是作者是谁，第二个问题是作者的身份和地位是什么，第三个问题是作者身处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第四个问题是写作时间是什么时候呢，第五个问题是写作地点在哪儿呢，第六个问题是这卷书的对象是谁呢，第七个问题是他的属灵情况怎么样呢？这个他应该是指这个写书，
对，写书
啊，写书的人，当然也包括这个接受书信的人，
对，受书的人，
对，
嗯。
那么第八个问题，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那么第九个问题，在这卷书当中还有没有其他人物出现呢？那么这些人物和作者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对了，那也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把这九个问题都记好了，那么在查经的时候就可以好好来运用。
好，那么我们现在就用腓利门书作为例子，把里面的历史资料按照这九个问题的次序找出来。
好，那这个腓利门书呢，作者当然是保罗了，这是他写的最短的一封信，那这也是他写的唯一一封是私人的信件。而保罗在写这卷书的时候，他的身份和地位又是什么呢？那我们从腓利门书第一节和第九节就可以看到答案了。这两节经文都提到了保罗当时是为基督受囚的，所以呢保罗当时是在监狱的当中，
被囚在监狱里也是第三个问题，就是作者身处什么样的情况这样的一个答案啊。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去看腓利门书啊，你就会发现除了第一和第九节之外呢，十二节和二十三节等等也都表明了保罗当时是在坐牢。
那这里也延伸出了另一些值得查考的历史资料，譬如保罗为什么要坐牢呢？那他坐牢的时候，那详细的情形又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刚才呢提出来的经文就详细说明了，
对，
保罗坐牢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而他当时坐牢呢似乎还有某种程度的自由。那这在第十节还有十三节呢，就是十到十三节呢，您是可以找到答案的。
另外呢，保罗在第十节呢指出了有一个人物阿尼西姆是他在捆锁中生的儿子，而十三节又出现了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那这句话来说呢，就有人认为了保罗是在监狱的当中，他仍然有传福音的自由。他在监狱当中带领了阿尼西姆信主，并且呢为他施洗。
那么第十三节更说，保罗本来想留下阿尼西姆来伺候他的，那么这儿更可以说明保罗坐牢的时候呢还是有很大自由空间的。
那至于还有什么人和他一起来坐牢呢，在二十三和二十四节 也就补充了一些的资料。那提到人物包括了以巴弗、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还有路加，那这些呢都是作者他当时所处的情况。
至于腓利门书的地点呢，我们不用多谈，也知道是在监牢里，可是究竟是在什么地方的监牢里，经文并没有说。腓利门当时在哪儿呢，我们也不清楚。另外一方面呢，写作时间也没有详细的说出来，我们只知道呢这一封信是保罗在年老的时候所写成的。
诶，不过我们就可以从经文当中找出保罗和腓利门的关系。那他们第一个关系呢，腓利门是保罗所亲爱的同工和朋友，这在第一节和第十七节那儿找到。第二，腓利门在某一些的事情上似乎是欠了保罗的债，那因为第十九节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那这欠债呢有可能是物质上的，也有可能是人情上的。
另外从第八节呢，我们也可以知道呢，保罗和腓利门是十分熟悉的。
对，
那么保罗的位分呢似乎是比腓利门高，因为保罗呢有权叫腓利门呢为他做事。而在第二十一节二十二节更进一步的表现了这个关系。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这两节经文就会知道了，保罗期望腓利门顺服他，又吩咐腓利门呢为自己预备住处，这是关于保罗和腓利门关系的第三点。
好了，弟兄姊妹，到这儿为止呢，我们就看过了找出历史背景的七个问题了。至于第八个问题，就要看受书人的属灵情况，那也就是说腓利门的属灵的情况。那经文的第五节到第七节就是答案了。腓利门他有爱心，对主对众圣徒都有信心，而众圣徒呢也因为他的所作所为而得到了畅快，这时保罗他也得到了很多的安慰哦。
那么最后呢，我们就要看在这卷书里头有没有其他人物出现，那么他们和作者以及受书人又是什么关系呢？
那最明显的就是阿尼西姆了，刚才也提过阿尼西姆他究竟是什么人呢？只要我们来了解保罗、腓利门还有阿尼西姆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那就能更加全面知道阿尼西姆的背景了。
阿尼西姆这个名字在希腊文里头呢是有益处的意思啊。那么经文的十到二十节的内容呢都是和阿尼西姆有关系的。阿尼西姆本来是腓利门的奴隶，偷取了主人的财物之后就逃跑了。那么保罗认识了阿尼西姆之后，就引导他悔改归信主耶稣，并且呢与他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这是在第十节可以看到的。
那保罗坐牢的时候呢，他本来就想把阿尼西姆留在身边来伺候他，因为阿尼西姆对他是很忠心的。不过保罗最后还是打发他回到了主人腓利门那里。
保罗也相信腓利门呢会接纳这逃走的奴隶。第十六节就形容阿尼西姆呢不再是奴隶，而是主内的弟兄。保罗呢也答应腓利门把阿尼西姆亏欠他的归在他保罗的账上。
那对于阿尼西姆的补充，我们还可以参考哥罗西书的四章七到九节，但是保罗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那他就提到了推基古和阿尼西姆是带信的人，那这或者也可以显示出阿尼西姆有可能是从哥罗西那出来的。
那除了阿尼西姆呢，腓利门书呢还有其他的人物。那弟兄姊妹您可以找找看啊，首先是在第一节出现的提摩太，这是保罗属灵的儿子。那么第二节有一个我们不太熟悉的人物叫亚非亚，那么他是哥罗西的一名姊妹，可能是腓利门的妻子，但也可能是腓利门的妹妹。那据说呢这个亚非亚呢在尼禄皇帝迫害教会的时候呢殉教了。在希腊东正教的圣者历书上呢11月22号呢就是纪念他的日子。
第二节还有一个人物亚基布，那我们呢只能从经文当中知道亚基布是保罗同期的人，他们并且一起来当兵的。
至于其他人物呢还有 23节到24节里头所提到的以巴弗、马可、亚里达古、迪马和路加，那这些人都是保罗的同工。
好了，到这儿为止呢，我们就看过了整卷的腓利门书它的历史资料了。那我们就可以推敲出保罗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希望腓利门可以重新来收纳他以前的奴隶阿尼西姆。
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呢，经过了这个杨丹和文慧的示范，相信您对于呢，怎么样从经文当中掌握这个历史文化背景资料呢，也有一些的认识。哎，如果您想呢，比较熟练的去运用呢，就要多做练习啦。
对了，那讲完了原则和步骤之后，下一回我们开始进入正题，和你从多方面来讨论，了解历史文化的背景。